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正在搅乱国际能源市场，导致油价正接近每桶100美元的大关。在礼拜一上午开盘期间，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约为95美元，美国原油期货价格接近94美元。而在两个月之前，油机构认为在今年年底油价会升到90美元，但这一预期已经提前实现。业界指出，俄罗斯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当局每日出口约500万桶原油，约占全球原油贸易总量的12%，成品油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10%。俄罗斯有约60%的石油出口到欧洲，另有30%出口到中国。俄乌两国的地缘紧张局面可能对石油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德国总理索尔茨礼拜一访问基辅，开启他的外交斡船降温旅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基辅与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先会保证该国的安全，尽管与俄罗斯有边境严重军事危机，乌克兰重新希望加入北约，而俄罗斯就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索尔茨礼拜二将前往莫斯科，不少国家驻乌克兰使馆撤离人员及撤侨之际，乌克兰富裕居民纷纷外逃。泽伦斯基批评西方国家搬离驻基辅使馆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美加官员表示，北美最繁忙的贸易通道温莎大市桥在礼拜日重新开放，结束为期6日的封锁。此前，加拿大警方逮捕近30名要求终止防疫管制的抗议民众，并驱逐了连日来占领大桥的抗议者和车辆。加拿大法院11日下令后，警方在连接加拿大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市的大市桥逮捕多名抗议民众，并且拖走多架车辆，要求终止政府 COVID-19 疫苗强制令的抗议者封锁大市桥多日，影响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供应链，促使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公司减产。印度斯坦时报礼拜一报道，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表示，已经收到内政部的请求，要求禁止54个应用程式，原因是这些程式对印度构成安全威胁。东海集团的 Free Fire 被列入受禁应用程式名单，该公司的股票礼拜一在纽约暴跌。印度信息技术部表示，这一次涉及的54款应用程式被指获得各种关键权限，并收集敏感的用户数据，被收集的实时数据被滥用，并传输到位于敌对国家的服务器上，这个将使他们能够回编庞大的个人数据，供那些敌视印度主权和完整的势力挖掘、整理和分析。礼拜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约检不合格的15岁俄罗斯花样滑冰选手卡米拉·雅利耶娃获批继续参加北京冬奥会女子蛙泳滑冰比赛。在 CAS 宣布裁决后无奈，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委员会 USOPC 在一份声明中强烈反对这一决定。 USOPC 首席执行官克士兰德说，我们对这一决定发出的信息感到失望，保护体育运动的诚信，并以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和所有相关人员，是整个奥林匹克社区的集体责任。连日来，美国一再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已迫在眉睫。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宣布，美国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使馆将关闭，仍是当地的少量外交官将迁往该国西部的尼沃夫。在一份声明中，布林肯表示，我落此命令的唯一原因是处于我们雇员的安全。另外，我们强烈敦促所有仍在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该国。他同时强调，这些预防措施不会削弱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此前，美国已经疏散了驻基辅的大部分人员，领事服务亦都在礼拜日起暂停。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会在尼沃夫保留小规模的领事服务，以应对紧急情况。 华盛顿特区市长茂丽尔包泽礼拜一宣布，随着华盛顿特区的 COVID-19 传播呈下降趋势，该市从这个礼拜二开始取消疫苗令，并从3月1号开始解除室内口罩令。包泽说，在学校以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情况时仍需要戴口罩，更广泛的限制将在下个月取消。他没有给出取消学校口罩令的日期，只是说我们继续与我们的学校社区合作。自从这一波由 Omicron 变种引发的疫情达到峰值以来，该市的病例已经下降了 90%， 住院率下降了 95%。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礼拜一对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提出诉讼，指控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所使用的面部识别技术违反了该州私隐保护法，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了成千上万德州居民的生物特征数据。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大型科技公司欺骗性商业行为的又一个例子，他必须停止，我将继续为德州民众的私隐和安全而战。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德州正在寻求对 Facebook 数千亿元的民事处罚。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数据，目前一加仑普通级汽油的平均价格是$3.488，比去年同期每加仑$2.505上升了30%以上。上个礼拜普通汽油价格在$3.441的基础上上升近1.4%。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处的最新数据，上个礼拜美国国内汽油库存总量减少1,600,000桶，至2,4840,000桶。与此同时，汽油需求从每日823,000桶增加到每日913,000桶，导致供需不匹配。AAA 在2月10日警告说，美国人未来将在加油站支付更多的油费。总统拜登礼拜一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发生校园枪击惨案事件四周年之际，呼吁美国履行结束枪支暴力的庄严义务。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个艰难的一日，我们与帕克兰的家庭一起哀悼，他们的生活在一瞬间被颠覆，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深埋地下。2018年2月14日，一名19岁男子持枪在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行凶，造成17人死亡。这个是迄今为止在高中发生的最致命的枪击案。枪手名为尼古拉斯·克鲁兹，曾经是该校的学生。克鲁兹去年10月对这宗枪击事件认罪，对他的量刑审判定在今年较晏时开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在 MSNBC 礼拜一播出的访谈中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每日都在乌克兰边界附近增派军队并加强战力。柯比表示，就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俄国就增加了乌克兰边境附近和白俄罗斯境内的驻军，尽管俄军与白俄罗斯军队的联合演习已经有部分结束。柯比说，这些军队不断增强战力，不断加强战备，他们正在演习，所以我们认为普京一旦决定动武，他可以使用的战力和选项很多，并说美国不排除俄国发动网络攻击的可能性。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一月份的一份报告发现，在过去两年里面，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飙升高过高收入家庭，因为他们更依赖租赁住房。最新数据显示，南加州的租金升幅达到了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PPIC 的一份后续报告解释说，由于劳动力市场紧张，加州人的工资自2020年12月以来上升了 5%，但在考虑通胀因素后，平均工资在这段时间实际上下跌了 2%。 报告称，如果薪资增长停滞，或政府因为担心高通胀而放缓支出，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荷兰消费者和市场管理局 AMC 2月14日再度对苹果公司追加了500万欧元的罚款，因为它被指控未能满足它对约会应用程式替代支付系统的要求。这个是 ACM 连续第4个礼拜对苹果公司进行罚款。 目前总罚款额是2000万欧元。ACM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苹果公司在整改过程中要求约会应用供应商，如果想提供替代支付系统，就必须提交单独的支付应用，这个是不合理，对应用程序开发方亦是不利的。ACM 将继续每个礼拜对苹果公司罚款500万欧元，最高可达5000万欧元，直到他认为该公司已经完全遵守规定。马斯克礼拜一表示，如果飞行安全监管机构要求对 SpaceX 在德州的设施进行额外环境评估，公司将准备在佛罗里达州的场地对巨型火箭进行测试。据悉，SpaceX 一直在德州南端的 Boca Chica 为星际飞船火箭系统准备试飞场地，公司已经有能力从德克萨斯州的设施对它的星缆飞船进行一些较低空的测试，但是仍需要得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进行包括轨道试验任务在内的演习项目。马斯克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最终可能会将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州的设施用于不同用途。德州的工厂非常适合作为先进的研发基地，肯尼迪航天中心可能会成为主要的运营发射基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